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时间过很快，今天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空中见面。我们记得上个星期呢，我们谈到的就是一个良性的互动，如果要达到良性互动的时候呢，才能够越来越彼此互相了解。那么今天呢，我们真的要把这个做一个更多的探讨，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我们知道是受我们的很多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背景对我们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的背景就关系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知道有不同的价值观就会产生不同的感觉，所以呢，如果真的是要学到耶稣所说的进入对方，了解对方，跟着了解对方是哭泣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可以与他共鸣，他喜乐的时候呢，都能够与他共鸣，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因为如果真的完全要尊重了解对方呢，原来我们要经过四个部分才能够让我们真的是进入对方。因为当我们一讲话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有两个人因为我讲了对方就听，或许对方讲呢我就要听，但是当我们真的要听懂对方的话呢，原来呢是真的要好好的去进入。比方我们就说，当我们一听到别人讲话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些感觉，那些感觉呢包括是生理上的感觉。比方听到对方的话的时候呢，我会不会心跳加快啦，会不会是有一个比如说除了心跳快呢，脸部呢会不会发红啦等等或许说呢，我有一个冲动，有一个内在的感觉，就是不是生理的，是心理上的。比方我有情绪上的喜怒哀乐，还有一个我对自己的看法，因为我对事物呢，我自己本身也有我的看法。所以一听到对方讲话的时候呢，我收进去了，我借着五官听进去了，其实我生理上有一些变化。好，比如说有人听完以后会觉得胃不舒服，因为紧张等等那或许呢生理上有高血压因为很激动的时候，其实从心理呢会影响到生理，有一些感觉。好，如果我们的情绪越大的话呢，我们生理的变化就越大。还有一个我自己的价值观，我自己的认为。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就是说，我们有了这些感觉，有了这些的情绪的时候呢，那我呢要不要表达出来如果要表达出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就问，那是我的情绪呢，我的感觉呢，还是对方的？那个就是非常重要。假如我们表达出来呢都是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情绪，然后自己的看法，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去进入别人的处境。所以第一部分呢，我们就是原来听人家讲话以后呢，第一个部分呢只要把所有的感受然后让自己去体验一下下。然后呢第二部分呢就是说，我要不要表达自己的感觉？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去了解别人的时候呢就是无法把自己的感觉讲出去了，因为这样把自己的感觉讲出去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别人，因为呢只是自己的感觉而已。那当然，那第三个部分呢，当我们发现自己有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感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情绪，然后呢才能够呢借着这个时间呢，第三个部分呢跟别人的感觉试试看，如果我是他的时候呢，我怎么样去体会这个事情，那放下自己的感觉呢，才能去感觉到别人的感觉了。那当我发现呢，要是我是他的话呢，那我会怎么样？如果这个人本身的背景跟处境的时候呢，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跟对方起共鸣。那当我们呢感觉到对方的感觉的时候呢， 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说我要不要把对方的感觉呢讲出来。所以第四个部分呢，就是所谓的跟喜乐的人同喜乐，跟哭泣的人同哭泣。但是这样子讲实在呢很理论，那用什么方法呢来讲呢？我记得呢有一次我们在医院里头呢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有一个病人呢他就是在街上晕倒。所以呢警察呢就把他呢载到医院去。但是那个病人呢很特别。他呢不是一个老人家，就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中年人。所以呢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呢是昏迷的。后来呢我们就把他救醒了。当救醒以后呢那个年轻人我们就跟他有一些互动想跟他谈谈看。结果救醒以后他能生龙活虎的，所以他呢就跟我们讲话。他说嗨原来他是一个流浪汉，虽然他年轻有力壮，但是他并没有去工作。原来呢他就是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那当他醒来的时候，我们了解的情况呢就是他有跟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对话。他就说哼，那何必要去找工作呢？因为如果我没饭吃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到了流浪之家在那边呢有热腾腾的饭可以吃也可以在那边吃饱饱的。当我呢太天气很冷了没地方睡，那我还是可以呢躲在那个收容所。哎呀，当我生病，其实他所有的保险都没有投保所有的保险费呢就是他都没有去付。他说何必要呢那么多的保险呢，只要呢我一生病呢那我觉得很辛苦呢，我就躺在街上然后呢我什么都不理，那当然呢就有警察呢把我搬到医院去。到了医院以后呢，如果我没有钱去挂号那有什么关系，只要我昏迷过去啦，那所有的人呢都会救我啦。当我救醒了以后呢，如果我没有钱去付医药费那有什么关系呢？自然病好了我钱也付不出来了，他们又能对我怎么样？所以我们听到那个病人呢讲话的时候呢，你想想看，第一部分我们有什么的情绪？当然如果我听了以后呢，我当然是很生气啦，我觉得这个人呢实在不可思议，怎么样会这样子做人呢？所以有一点是愤怒。当我们愤怒的时候呢，我们的生理上就有一个情况，可能呢胃不舒服啦，或许呢心跳呢加快了。但是这个就是我的生理反应，还有我的情绪反应。但是我就问呢，当我有听到那个病人这样讲话的时候呢，我很生气。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拳头可以握得很紧，因为实在受不了他但是这些感觉呢是我的感觉而不是对方的感觉。那所以第一部分的时候我要跟自己的感觉接触一下，告诉自己天哪，这是我的感觉，我感觉愤怒，我感觉生气。第二部分呢就是问呢，我要不要把我的感觉我的生气讲出来呢？如果我要把我的感觉我的生气讲出来的话呢，那我就是没有办法进入对方所以呢第二个部分就告诉我自己了，那我现在目标是为了什么呢？我为了尊重他了解他，还是为了要跟他辩论，或许呢跟他拼到底了消灭他的价值观，还是呢我让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他的感觉，先把自己的感觉放下。所以第二部分呢就非常难做的，第一部分我们知道就跟自己的感觉起一个共鸣，这是我的生气，我的不舒服。第二部分呢，我要不要放下我的感觉，我的生气我的不舒服。如果我不能放下呢，第三部分是行不通的。原来第三部分呢要经过我们第二部分能够放下来把自己的感觉自己的价值观呢先放下来，然后呢才能进入别人的，就是那个病人的处境。 好，第二部分呢，我们觉得说好，那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感觉了，放下自己的价值观了，那才能进入对方。这个病人是有什么感觉呢？我们现在看看刚才他讲的话，他觉得是怎么样，喜怒哀乐是属于哪一个部分呢？那如果我们放下自己的感觉的时候才来进入他，他觉得呢是很得意，觉得是蛮高兴的，因为他就是这样子就可以生活了。所以呢，如果我不放下我自己，我实在很难进入他的处境，了解他。所以第三部分呢，原来是我与这个病人的感觉呢要起共鸣，我们要进入他的感觉当中，而不是进入我自己的感觉中。当我进入他的感觉中的时候呢，我慢慢才发现呢，体会到他，其实这个病人呢是蛮得意的，好像很有成就，他的生活呢就是如此的有意而已。为他来讲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他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呢能吃能喝能睡，也有治病，一概就不用付任何的费用，所以他觉得自己这样的求生的方法呢是蛮得意的，也很快乐对这种生活。所以呢，如果我第三部分呢真的进入他的感觉当中，进入他的处境中，我才能够了解他。那第四部分呢，就是我要把这个病人的感觉呢讲出来。那我怎么讲呢？我就会进入他的，才能讲他的感觉啊。那如果我们跟病人讲说，其实你蛮得意的，因为你觉得那种生活呢，为你来讲是蛮有帮助啊，你就可以解决你的生活的困难。那当我们真的是用同理对方，进入他的处境的时候，尊重他，了解他的时候呢，那个病人自然就会跟我们讲更多。所以当天呢，那我们就去用同理他，我说，看来你好像蛮得意的，因为你很喜欢那样子的生活的模式。当然，这个病人就非常的高兴，告诉我们说：“是啊，难道我能怎么样呢？”好，因为从小到大，原来他后来就讲他一个很让你很震撼的一个故事，因为他发现他从小到大呢，爸爸妈妈根本就没有心去养他，小小的年纪的时候呢，都很无助，所以后来呢，他慢慢就流浪的各地。但是在无助当中呢，忽然间让他呢摸索到一个求生的一个方法，那个方法呢就改变了他自己的生命里头所谓的价值观跟人生观。因为他觉得我小小的时候我根本就无能为力，慢慢呢他学到呢就是一个无助，走到尽头那自然就有人去帮忙，所以从此之后呢，他学到一套求生的方法呢就是这样的生活。所以如果我去骂这个人，或许说我去气他这个人，那有什么用呢？因为他有他的背景，经过他们经过那个当事人这样子跟我们讲的时候呢，才了解他。当我们越了解他呢，越能够接纳他这样的情况，因为他小小年纪的无助，直到一直长大了以后呢，都是好像边缘的人，没有人去照顾，所以后来呢，他慢慢养成了一种这样的生活模式，他还不自觉。所以真的要拯救一个人，去帮助他呢，而不是去骂他、批评他，而去了解他跟尊重他。经过了解跟尊重呢，才能够慢慢帮助这个人呢，成长，慢慢帮助这个人呢，从一个不是理想的生活模式呢，走出来。而是不是呢一直看到我的价值观跟他的价值观，我的感受跟他的感受不同的时候呢，我马上呢就要去跟他对抗。所以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在生活里头，我们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朋友的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愿意去了解别人，而随意呢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感觉去批判别人呢，我觉得说真是不是很公平的。因为每个人呢都有他的背景，每个人都有他成长的一个障碍，或许没有障碍，所以呢 没障碍的时候呢，我们就很讨厌那些有障碍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是真的没有办法像耶稣基督所说的良善心谦如何的把自己放下，将心比心的去体会对方。当然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放下自己，实在是很难去体会别人的。各位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所播放的身心灵工作坊，由我吴立群为大家服务。我们现在呢，再来做一个所谓的进入别人的处境，了解对方，原来是先放下自己才能够进入对方。那么我们做一个比较，能够进入别人的处境呢，那些人讲话有什么现象？如果无法进入别人的处境的时候呢，他的讲话的态度又是怎么样？我们首先呢，就讲讲看，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对方的处境的时候呢，谈话呢是连贯的。所谓的连贯呢，就不离开这个主题。别人说是辛苦，我们就是谈他辛苦的主题。但是没有进入别人处境呢，谈话的时候呢，他的态度呢，可能就是东拉西扯。因为都把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或许自己的感受者讲进去了，老是没有讲对方的那个主题。那有进入别人处境当中呢，他们谈话的时候呢，他跟人家回应的时候的速度呢是很慢的，而且经常呢可以有的时候可以停下来了解别人的一个看法了解对方对事物的看法，还有他自己的人生观。但是如果没有进入别人处境的时候呢，他们讲话呢回应对方的时候呢，喜欢跟人家辩论因为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感觉拿出来的时候呢，发现跟对方不同，所以就喜欢跟人家辩论否定了对方的感觉跟他的看法。这个时候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家人里头都会这样子比方我们上次讲过，小明坐飞机本来他满心的高兴，但是呢我们竟然跟他讲的不是他高兴，而是我们看到桌子脏兮兮那但是小明没有跟我们谈桌子的问题，小明只跟我们谈小飞机的问题。所以你看看，当然没有进入别人处境的时候呢，就会吵来吵去，争来争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别人的处境，当然讲了另外一个话题了。如果我们有进入别人的处境呢，我们发现我们讲话的时候呢是开放自己的让自己有自己的感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不是等于别人就有这种感觉跟看法如果呢没有进入别人处境的时候呢，就拒绝别人的感觉，要把自己的感觉呢当成是呢唯一的那个时候呢，我们觉得两个人呢很难去互动，因为呢我们老是把自己的感觉呢当成是标准，是一定的，而否定了别人的感觉。那当然如果有进入别人处境呢，我们发现呢跟人家对话的时候是关心的而尊重别人的感觉，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真的是将心比心的去体会对方。像我们刚才所讲那个病人的例子，我们真的是尊重对方，关心对方，我们相信他的感觉是真的，因为一定有他的背景影响他。但是如果没有办法进入别人的处境的时候呢，我们就忽略别人所讲的，因为我们觉得对方讲的那些都是荒谬的事情这样子的话呢是很难沟通。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点呢，当我们能够进入别人的处境的时候呢，我们会专心的注意别人所讲的话，而且呢专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此时此刻他的感觉。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进入别人的处境的时候呢，就是常常是不平等的，好像呢我是在老师那我呢想操控你，好像呢我就是一个导师，我来劝告你 所以呢，当我们要劝勉别人，或许呢，纠正别人的时候呢，其实是无法进入别人的处境，因为我们呢，不能够了解，也不能够尊重对方的感觉。但是如果真的有能够进入别人的处境的时候呢，我们就关系越来越密切，因为我们尊重对方，愿意对方可以表达自己，那个时候我们发现那个气氛呢是非常的轻松的，而且呢彼此可以互相信任。但是如果无法进入别人的处境的时候呢，就会让到大家两方人都很紧张啊，还有说随时呢还有带哈争辩，然后吵架的一个现象。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呢，我相信大家对我们说能够发生一个良性的互动，原来呢有那么大的差异。原来要发生一个良性的沟通跟互动呢，必须要真的是尊重对方所想的、所感觉的，然后呢才能够越来越了解对方。话说回来，我们在家庭里头常常会发现一个呢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我们知道呢，一个互动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分得出来，如果我们在表达一个事情的时候呢，你又发现常常我们用一个外表的方式来表达，跟用一个内在的方式来表达呢，原来有很大的差距。因为我们讲到说，既然良性的互动呢，就跟我们的情绪很有关系，因为我们的情绪呢，是受我们的价值观影响。所以如果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能够好好的表达我们内在的感觉呢，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呢，就不会引起很多情绪上的压抑。而且呢，因为用外表的方式来讲话的时候呢，往往呢都会用了一个比较是指责型的一个方法。我们现在想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曾经我们也讲过了，因为人与人之间互动呢是渐渐建立的哈，由开始寒暄问好，到来慢慢呢，我们就会有一些深入的主题，比方谈谈一些天气，谈谈一些运动员，那就是谈一些好像跟你跟我都不关的一个主题。慢慢到最后呢，感情越来越深的时候呢，就会谈的一些比较深入的主题，所谓的就是我的看法，你的看法。那再深入的时候呢，就会谈我的感受跟你的感受。但是你没有发现，我们父母呢，常常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呢，常常都会忘记了一个所谓表面的沟通跟内在的沟通。我们知道整个沟通当中情绪是很重要的，我们有知觉让我们有感受，有了知觉以后呢，我们就会有行为。比如说你很难过的时候呢，你会哭，当然是一个知觉影响到你有一个行为会哭。但是我们说行为是什么影响呢？就是一个情绪影响我们有行为如果我们悲伤的时候呢，我们显出来的行为呢就是哭泣。那所以呢，如果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把情绪呢内在的情绪呢可以讲出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对方。但是呢，我们呢传统里头的沟通呢，常常没有把自己的感觉讲出来，所以呢变成呢，我们就无法真的是表达自己，而变成是一个呢，好指责型的或批判型的一个沟通。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呢，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小孩子很晚回家，那很晚回家的时候呢，你知道呢，父母通常是用一个很表面的就是用外在的行为来跟孩子沟通呢，是很大的一个困难。我们知道小孩子用比如方应该5点钟下课了，但是他几点钟才回来呢？妈妈就跟他讲说，你5点钟下课没有办法马上回来没有关系，那你又打电话回来告诉爸爸妈妈在哪里就可以了。那事情是这样发生，小明就是5点钟下课呢没有回来，可是他也没有打电话。当然妈妈爸爸都很着急，因为到7点钟吃饭的时候呢，是没有发现小明的踪影，所以父母非常的着急。 你相信他们两个发生什么互动吗？他们是在一个紧急的紧张当中，但是我们晓得好，这样子的情形常会发生一个表面的沟通，但是我们知道呢，现在我们这个时间呢，节目的时间呢，有快要到了。那所以呢，我们留到下个星期呢，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小明的妈妈如何跟那个晚回来的孩子沟通。那这个让我们要学习到一个表面沟通跟内在沟通呢，有很大的差异。那么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暂时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个礼拜继续再分享，再见。